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随着非常精彩的 NBA 周日全明星正赛的落幕啊，这个 NBA 2022的克利夫兰全明星周末也是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说周五的全明星之夜啊，有一种喜剧的感觉，是吧？周六的全明星因为这个扣篮大赛的失望有点悲剧啊，那周日的这个全明星的正赛，再加上今年这个特别的75大周年庆典的这个主题啊，那真的就是一个完美的史诗级的证据了，是不是？
我觉得还行吧，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惊喜，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这届一定是历史最好的一届全明星比赛，我其实是持保留态度的。
对，我觉得不能说惊喜，但是该有的点基本上都有了，这个宏大的75周年纪念的这种感觉也有了，大佬们都到了现场，而且比赛呢可以说最后也是比较精彩，这个流量大户都有精彩的表现。
没错，可以说本届的全明星正赛从比赛本身来说呢是充满了话题，这个很多明星啊都是非常卖力，也可能是因为这个75周年庆典的本身啊，让这一届比赛变得更加特别。而且呢今年的 MVP 奖杯啊也是全新的科比布莱恩特全明星 MVP 奖杯啊，所以感觉还很多球星是想要争这个 MVP 的，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卖力，而且再加上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认真。对，再加上今年的这个75大的主题呢，也让中场的休息啊变得没那么枯燥了，不仅仅是广告了，不仅仅是明星的演出啊，更重要的是 NBA 的75大，其实76大就大多数啊是来到了现场啊，这个欢聚一堂，也是一个历史的，可以说是篮球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啊。毕竟这么多 NBA 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能聚在一个屋子里，基本上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上一次还是50大的时候，但那时候对吧，很多现在现役的球星还没在这个榜单的名列啊，勒布朗詹姆斯呀、克里斯保罗啊，这些新的球员，包括新一代的像字母哥啊、卡哇伊啊，都还是当时还没有进入 NBA 啊，所以这个历史的时刻也是可以载入 NBA 史册啊。因此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回顾一下这个非常充满话题的全明星周日。先要不我们从比赛本身来聊一聊吧，这个比赛本身其实也是很多的高光时刻啊，我看这个无论是推特上、虎扑上还是微博上，大家这个高光的视频也是传了一遍又一遍啊。先聊一下比赛本身，各位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聊一下最后这个中场的75大的仪式啊。比赛本身可以说库里从基本上第二节开始啊就要接管比赛了，最后呢是全场16个三分球，以50分的成绩啊，虽然没有破浓眉哥的52分，应该是两年前的 NBA 记录啊，这个全明星记录啊，但是呢依然是拿下了全明星的 MVP 啊。对于库里的这个表现，正经要不你先说吧，作为这个勇士队的球迷，是不是现在感觉长舒一口气，库里赛季初的手感回来了？
其实呢就是好久确实没有看到库里这样大发神威了，就是又投出了上个赛季啊他疯狂表现的那段时间的那种，他每次出手你都他进了你都不惊讶，但是呢却会让你惊呼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又回来
了，而且是连着投连着有的那种，就是他库里
对各种姿势，什么转身三分，什么超远三分，单脚三分都有。
对，
是
就是他那种酣畅淋漓的手感来了，怎么样挡都挡不住的那种感觉，真的好久没见到了。这一场比赛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库里啊非常不讲理的射程，16个三分球，这也是 NBA 所有类型的比赛中的记录了。虽然全明星是有点这个防守的水分啊，但是你单场能以将近 60% 的命中率进16个三分球，这真的是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
主要是他把原来保罗乔治的记录从9个一下拉到了16个，这个还是挺夸张的。但是呢作为了解库里的球迷啊，可能也是心里有隐隐有些担忧啊，他这种爆发式的表现往往就会衔接一段不稳定的手感，
特别是在第四节感觉最后时刻所有的队友都想让库里刷这个破 全明星赛的得分记录啊，但是怎么投怎么不进，最后差点还玩脱了，差点把比赛给输了。
对，就是库里，我感觉最后啊，他和怎么说呢，他本身他自己，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拉不下来面子那种感觉，是吧？就是我是不是存在刷的嫌疑啊？我是不是要认真打的最后几分钟啊？但还好，有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同为阿克伦兹之子的老詹，以及这个我根本不管你们这些大佬怎么想，我就是上来要赢得比赛的字母，两个超级巨星为库里可以说是护法。
你还漏了一个，在老詹投出绝杀之前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球，
德罗赞，
德罗赞那球太硬了，
科比式的中距离翻身跳投啊！
而且德罗赞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是一直在找库里，想让他破纪录。
其实库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就是冲着这个奖杯冲着记录来的。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库里应该是这个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当时应该是39分是吧，当时应该是39分，我如果没记错。然后当时的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有奖竞猜啊，有奖竞猜把这个库里的这个总比分是定在了50分。然后库里在这第三节末第四节坐在板凳开始之前，坐在板凳上面就有个，当时转播有个镜头，就是库里在那说这个记录是多少分，告诉我记录是多少分。然后拉斯那个镜头一出来，拉斯维加斯的有奖竞猜就把那个50分关掉了，就不给大家猜了，因为觉得库里就冲着记录去，因为记录是52分嘛，大家知道库里是冲着记录去了。所以库里第四节是既想赢比赛又想拿高分啊，想破这个52分记录，但是呢很明显有点累了，
还是很可惜的，其实
有点累了，
有点累。
最后三个三分球是三个都沾着前框了，都是弹着前框出来的，很明显是有些累了。他进了那个转身的右侧底角三分球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他还是出了不少汗的，感觉是打的是非常卖力啊，最后是累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从头到尾就是每一个参赛球员的性格特色、比赛特色甚至职业生涯的风格啊，都是刻画的淋漓尽致，仿佛是 NBA 服饰化的一个这个众生相的一个这个服饰化一个缩影啊，就像这个库里对吧，铺天盖地的三分球，高光覆盖了全网，基本上是全场比赛高光时刻各种各样，但关键时刻眼看要拉胯，呵呵，是不是？
但是这也带来了其实最完美的结局啊，就是库里的高光加老詹的绝杀，可以说是现在流量最大的两个人，完美结局。
没错，
而两个人其实是综合了一下，因为老詹在前三节那是真的拉胯，那三分球投了真的还没我准，各种各样几乎是三不沾的三分球。
而且扣篮呢也不是特别的卖力，想自己自抛自扣一个，结果那扣的跟
直接扔进去了，
对，跟周六的这个扣篮大赛水平差不多。老詹呢也是啊，非常有他老詹特色啊。不说他养生吧，反正前三节打的这个基本上是半养生的状态。
其实我感觉老詹他今天的状态，开始状态也是奔着这个 MVP 去的，但是无奈状态太差，
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力不从心，
有些力不从心。
对，就很明显扣篮他也没有就是认真的扣的感觉。但是呢，第四节最后时刻，看库里眼看要掉链子了，因为他即使想帮库里拿冠军，或者说保住自己的不破这个全明星赛的勒布朗队啊5胜0负的这个记录，想保住这个记录，他必须先赢球啊！眼看库里那三分球不进，对面要追上了，就要输掉比赛了，老詹接管了，关键时刻中距离翻身
高难度，
对，接管比赛绝境詹，是不是？就是养生划水了三节，最后一秒钟绝境詹解决比赛，而且那个地方的这个中距离后仰跳投。让我想起了什么呀？让我想起了
莫伊斯基，是不是？
没有，让我想起了当年应该是2003，还是应该是对2003全明星帮主面对马里昂的最后时刻的同一个位置的转身跳投，把那年的全明星送进了加时，一样的角度，一样的动作，这种大神的关键时刻，
那个球是绝杀，准绝杀，
绝平。
后来不，后来科比被犯规了，然后罚球决定。
哦，是，对对对，是科比，对，是帮主先绝杀，然后科比罚球送进加时。
不懂事，当时，
但是他故意是罚丢了一球啊，故意是罚，有可能是故意，不知道罚丢了一球送进加时。最后不懂事的是加内特， 在加时赛砍瓜接赛把帮主的最后一年的全明星啊以一个失败结局了。那今天老詹呢是把这个胜利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而且感觉老詹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从开场啊仰天长啸撒煤粉，就仿佛是又回到了骑士队主场是吧，当年骑士主场的詹姆斯的感觉。
哎，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上期节目已经聊过了，但是通过看完昨天的比赛我更加笃定老詹他最后会回骑士。
所以是不是布朗尼也会去，就是他儿子是不是也应该也会去，不出意外的话。
对啊，买一送一啊，对吧，
买一送一。所以啊，我最后想就是我们聊完整个全明星周末，我最后有个问题啊，你们可以先想一下，我先剧透一下，就是谁是这个全明星周末的最大的赢家，我们后面再聊啊。这个詹姆斯是非常有特色，库里全场也非常有特色，我觉得还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比如说莫兰特
字母，
字母
莫兰特，
先说
提莫兰特，
先说莫兰特吧。我知道阿莫肯定想说啊，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拉斯维加斯的有奖竞猜说莫兰特得分会超过 20.5 分啊，我看很多网友都说啊，这肯定是超过 20.5 分了，太适合全明星的打法了，因为他这个打快攻没有内线护框的情况下，没有防守情况下突破，就看以前的威斯布鲁克在全明星赛怎么打的。威斯布鲁克15-16连着两年对吧，背靠背的全明星 MVP， 然后莫兰特一样打就行了，而且大家都想看莫兰特扣篮啊，这个队友也会给他机会。而且我还看网友怎么说啊，说这个莫兰特出身牛犊不怕虎嘛，第一年来全明星，而且呢自己杜兰特队的老大哥杜兰特也不在了，群龙无首，莫兰特肯定是抢着机会上30分40分都有可能。结果阿莫，你这个看完之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先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有莫兰特特色，就是属于机会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这个高光时刻就是各个进球都非常值钱非常精彩。
莫兰特一共就是四个扣篮吧，基本上就是三个扣篮对吧，三个扣篮其中两个扣篮是非常非常精彩，就是基本上是拿到扣篮大赛两个扣篮都是50分的扣篮，
平移到前一天晚上就夺冠了。
对，特别是第二个扣篮，就是转体的空接360度那个扣篮，我当时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我就叫出来了，就是我全场比赛唯一叫出来一个球对吧，其他球比如库里那种超远距离三分啊，就像跟郑宁所说的，你可能预料到他能进，但是呢还是比较惊喜。但是莫兰特那几个扣篮真的是太适合全明星了。但是怎么说呢，这场比赛莫兰特首先上场时间非常少，首发出场只打了17分钟，对于他相比于他的这个后场的替补球员啊，比如说布克29分钟，将近30分钟，穆雷26分钟，朗佐鲍尔22分钟，
米德尔顿
都有20分钟42分钟，
八投一中的米德尔顿。
所以我实在是不理解啊，对吧，论表演莫兰特绝对是本场比赛我不敢吹是最佳表演手，绝对是前三表演手对不对。第二这个人气对吧，联盟最近是力捧了莫兰特，硬是让这个斯波教练啊给按在板凳上，第四节没有出场一秒钟，第四节让这个拉梅罗球啊打了整整四节，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很可惜的。
而且我给你补充一下，人气上面在开场的时候 TNT 的解说就说了，说莫兰特是现在全 NBA 最值得看最有观赏性的这个单体的球员，就说他是现在是 Mustin TV， 就是最就是必须要看的电视节目，只要他在场上。
而且当时雷吉米勒解说的时候就说莫兰特是未来联盟的脸面 对吧，也是给足了面子。
当时我不是还跟你们俩说吗，我说那个他们中间就请莫兰特到他们那个解说席去接受采访，当时就求莫兰特说
对，
Please，
雷吉米勒都差点就跪下了，是不是就差跪下了，
一定要参加明年的扣篮大赛 Please， 就是答应我好吗，然后那个莫兰特在那打哈哈。
所以啊，其实贼逗，我这个虽然没有阿莫这么气愤，但是我也是非常失望。我觉得其实全明星啊真的还是要看娱乐性的，米德尔顿是一个优秀的球员，而且也是冠军。
米德尔顿可以，你要投的准你就打就行，你关键你投的又不准，是不是状态又不好，
投的不准，而且关键他自己也不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就是运到前场三分外扔一下
很
尴尬。
而且攻击端被自己队友盖，然后防守端又防不住自己的队友。
哎，攻击端被自己队友盖，我觉得这是米德尔顿昨天发挥就是最高光的时刻。配合的很好。除此之外，我觉得像米德尔顿这样的球员，包括像对面对吧，像对面的什么吉米巴特勒呀， 范弗利特是第一次打，他给他一些面子，我觉得可以了。像吉米巴特勒很明显也是不非常非常不想在这个场上的，就也是感觉在场上很非常不自在的。像这样的球员其实可以适当的少打一些，米德尔顿二十多分钟是有点夸张了，真的应该把这机会啊多给莫兰特。
不是，穆雷打了26分钟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德章泰穆雷打了26分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说实话，有一说一，他的26分钟，
你说拉梅罗球打22分钟，我觉得可以理解，毕竟有表现力欲望很强，对吧？
哎，但是穆雷昨天其实打得不错，而且他
打得不错是不错，
穆雷还可以，
而且他的扣篮其实也挺精彩。我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米德尔顿的20分钟和布克的29分钟，有点太多了。其实布克观赏性，
布克我其实能理解，因为毕竟这个队其实你看他的出场阵容啊，我觉得稳定的得分点布克可以算是一个，对吧？毕竟打过奥运会，毕竟进过总决赛，还是比较值得依赖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们看首发阵容还有一个人也是联盟的这个脸面之一，对吧？超级明星只打了20分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塔图姆只打了20分钟。
对，我也是很好奇，就是你说这种稳定的得分手啊，其实他首发里面就有塔图姆啊，为什么塔图姆打的时间还没有布克多，是吧？吹阳也打的时间没有布克多。其实杜兰特队的这个执教啊，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其实跟这个是凯文哥是吧，在赛后聊了一下，凯文哥有个阴谋论，他是怎么说来着？
啊，他说斯波就是想死操这个东部的明星球员，
东部的强队，对，然后保护巴特勒。但是他也没让塔图姆上嘛，难道说塔图姆不在他们竞争对手的范围吗？
对，太弱了是吧，看不起凯尔特人。
就是很用大地，很用拉梅罗，很用这个吹阳。
那很用布克是什么意思？就是提前把总决赛对手也给消耗了。
说不定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刚刚说的这个莫兰特非常有特色啊，字母哥呢其实也是非常有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特色，一直以来从进全明星以来，他应该就是全明星每天晚上打得最认真的。昨天30分12个篮板6个助攻3个抢断1个盖帽，一个盖帽还是送给了自己的队友啊，硬生生是把米德尔顿的上篮
关键盖帽
盖在了篮筐上。对，而且字母哥每一年全明星真打的都是非常的扎实，内线二次进攻篮板拿下来，别的人都想走开了，说哎呀我给你扣还不行吗？字母哥还要硬生生的双手抱。
其实这样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特别是第一节，你感觉第一节的前大概八分钟吧，所有人是没有任何防守，大家都是在打哈哈乱玩，只有字母哥一个人，他的这个节奏 tempo 跟所有人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使劲在那儿，就前场篮板硬抢然后硬扣。
还有一个人呢，也是非常有职业生涯的缩影的特写啊，那就是恩比德。
恩比德跟这个字母哥还不一样，对吧？你见过恩比德这场比赛效果一下吗？
没有。对，我想说的，他就是板着个脸，
怎么那么急、啊，
硬是把他当季后赛打了。而且你知道有个细节，就是首先恩比德是全场是非常想赢啊，也是非常想拿这个 MVP。到了第四节啊，队友有的时候，比如说在那运球，吹阳在那运球，不给恩比德，恩比德真的是走到队友身边啊，就是摆手说要队友把球传给他的意思。最终呢，恩比德36分10个篮板4个助攻也是非常
全面，而且非常高效，是真的强，太强了，
非常的高效，打了全队的最多的时间30分钟啊。但是呢很遗憾最终被绝杀了，而且你们看那个绝杀的慢动作嘛，那绝杀詹姆斯不是恩比德防的，
是拉文防的，但是恩比德过来要包夹的时候，对吧，老詹出手了，
恩比德眼看詹姆斯要投了，立刻不管自己的字母哥了，冲过来防詹姆斯，扑得很狠啊，几乎是有机会盖到了，但是詹姆斯真的是从恩比德的指尖啊把那个投篮投进了。恩比德跌跌撞撞冲过去没盖到，转身一看球进了，非常的沮丧。就跟2019年季后赛第七场卡哇伊绝杀恩比德的那个动作一模一样。你不是说詹姆斯和卡哇伊的动作一样，就是恩比德的动作一模一样，你把这两个视频放在一起看，就是恩比德一样的过去补防封盖，非常卖力没盖着，落在地上之后回头一看被绝杀了，非常的沮丧，低着头走掉了。昨天全明星赛啊，看到恩比德就是全场啊，他是这个几乎是不带笑容的在那刷数据，非常拼命，最后被绝杀了，也是非常沮丧就离开了，这个完全没有全明星的感觉，真的是打得像季后赛的感觉。
但是最后颁奖的时候，我其实专门去看了恩比德，因为我也是看了他一整场没笑，后来颁奖的时候他是笑了的， 就是他是在那个镜头的后面拍到了他在 和其他的队友有说有笑，最后是终于释怀了。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恩比德这场比赛确实把我打服了，而且他这个心态啊，想要赢的心态啊，我是非常替这个登哥高兴的。
登哥也想上场是不是？
对，登哥找到这样一个队友，我觉得真的是好稳，真的这个大腿真的是抱的够可以。
另外还有几个球员啊，也是非常有特色啊，就比如说拉文。如果说莫兰特昨天是贡献了两个高级扣篮，拉文昨天的扣篮也是，我觉得这两个人昨天的任何一个比赛里面的扣篮放到周六应该都能夺冠了吧？
那轻轻松松。
拉文的那个360应该也是不差，而且拉文，
别说拉文了，就字母哥的几个扣篮都能夺冠，
就是阿伦的几个空接都可以夺冠了。拉文而且是带着伤啊，前几天刚去看了膝盖的这个医生啊，是带着伤打的比赛，这360都是轻轻松松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还有几个球员啊，就是很明显是属于全明星酱油档的，约基奇、卢卡和吉米巴特勒这三个人在场上就是完全是几乎没有存在感。约基奇是我感觉是第一次觉得我不用 carry 全队了，不知道怎么打了，抢着篮板运到前场就赶快想把球扔掉，就是想赶快把球给队友，他因为他是那种要就是所有人的运气这个跑起来空切起来抛起战术他这个来指挥的，但是到了这种大家各自为战的体系当中他也不知道怎么打，
全是大佬他也不能指挥别人跑位了。
对啊，约基奇也觉得哎无所谓了，以前都是整个球队所有事情都要我干，现在我什么事都不用干了，就享受比赛吧。所以全场基本上也不是特别有存在感，卢卡也是的，就是完全是像一个小学生过来这个春游的，
见见大佬，
乐呵呵笑嘻嘻
，GOAT
见见大佬，
拥抱一下是吧？
没错，这个我们到时候后面再说啊。还有吉米巴特勒，就感觉吉米巴特勒是属于充满着蓝领的精神。这个我看了一下吉米巴特勒职业生涯的全明星啊，打了那么多次，单次全明星得分最高是多少分？猜一猜，昨天是两分，
12分，
我猜8分。
你们俩都太有面子了，太给他面子了，6分。我看了吉米巴特勒这个打全明星基本上出手没有超过单场4次的，然后得分基本上就没有超过6分的，他就是属于我只打这种能赢球的关键比赛，全明星这种整花活的搞那些虚的我不参加。那其实昨天啊，还有个球员是非常特别啊，这个全场唯一一个没有得分的球员但是上场了，克里斯保罗。这我们顺道也说一下克里斯保罗的这个伤势吧，他的这个拇指骨折，但是呢是为了可以参加这个可以说历史的盛典啊，是带伤上场，是想拿一个助攻或者是想得一分的，结果是上场两分钟冒着风险啊，上场两分钟单手运球，单手上篮，单手传球，但是还是没能如愿以偿的拿下这个数据啊。阿木，作为你的这个之前的伤势是不是跟克里斯保罗一样？
我的伤势肯定比他伤势重啊。
但是都是拇指，
但是应该是同样的，都是左手的拇指。对，
那这克里斯保罗这样打着绷带上场是不是有风险？你是从病友的角度上来说，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没风险，因为打全明星嘛，对吧？而且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手在操作，也不会有什么对抗，也不会有什么幺蛾子，所以其实就是上去秀一下，应该问题也是不大。
主要的问题还
是
在赛后，这个太阳队现在气势如虹，那面对保罗的这个伤病啊，肯定要在轮换啊各种方面做出一些调整，为季后赛做准备。
对，而且据说他这个伤病是要到6到8周之后才能 re-evaluate， 就是6到8周以后再去重新这个诊断，重新评估。对，所以很有可能啊，保罗这个剩下来的常规赛都不会怎么打。
没错，这也让西部的争冠的格局啊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开花，你知道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莫兰特。
我知道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觉得还是把全明星周末谁是最大受益者的这个话题留到最后啊。我觉得你要提的那个也是我想提的之一啊。的确，西部现在太阳的有可能的减速啊，让后面的紧追的球队，比如勇士啊，比如灰熊啊，都有机会赶上了。所以说，西部本来我们说
包括还有爵士，我觉得爵士还是有希望的。
爵士虽然有希望，但差距其实还是有些大，就爵士跟灰熊之间的这个差距还是挺可观的。我们之前说东部是大混战啊，可能第7名、第8名和第1名之间的差距都不大。西部原来以为太阳已经是锁定第1名了，现在看来，哎，西部也是一切皆有可能了。那聊完了全明星正赛的本身啊，我们再来聊一下 中场的 NBA 75大的典礼啊，其实可以说75大的这个中场的典礼还是让我非常的感到非常惊艳的，就是我要从一个篮球爱好者，就是说重度篮球爱好者，篮球痴汉的角度，
特别是像开花这种走心的篮球爱好者，我觉得绝对是看得特别爽，是不是？
而且是这种注重 NBA 历史，
喜欢考古的
这种 NBA 的民宿齐聚一堂，这就是历史的时刻。而且说实话，说白了啊，这里面很多老爷子下一次聚首一百年的时候，对 NBA 一百周年的时候，很肯定难以避免的有很多传奇已经不在了。所以这样的时刻是值得珍惜的，就是从五十大到
看一次少一次，
看一次少一次，真的是要珍惜这些啊历史伟大的人。而且我觉得让我比较觉得非常感慨的，就是这一些现在的这些明星站在这些老明星面前，一个都变成了迷弟，对吧？不说莫兰特、布克这些没有进入七十五大的，他们其实中场还是有机会给他们，对吧？站在前面面前，每个人发一个言，就说：“哎呀，相当于薪火传承啊，这些人巨人，我们站在巨人肩膀上，未来我们会有更加璀璨的、更加精彩的未来，对吧？”像年轻一代这个发言，他们就是属于说比较紧张，像莫兰特发言的时候真的好紧张，
莫兰特巨紧张，第一个发言，
卢卡也有点紧张，本来卢卡感觉英文说的不是特别利索的，这个当时紧张的也有点颤抖啊。这些年轻人紧张算了，你再看看那些 NBA 的可以我们现在觉得传奇的人了，比如说韦德，比如说基德，这些刚刚退役的这一代球星啊，站在那些比如说乔丹、魔术师贾巴尔的身边，也一个个很紧张。有一个镜头啊，在后场通道里面，大家排队准备进去啊，就是后卫的那一波。迈克尔乔丹对这个魔术师约翰逊说：“你看你这个老家伙，我要跟你单挑，是吧？我们现在就去单挑。”
带鞋了没？
对，他说叫你换鞋。
你看他身边的那些人是哪几个人？基德、保罗、哈登。韦德一个个都是目不转睛的，就看着两位传奇在那儿插科打诨，一句话都不敢说，真的。而且勒布朗詹姆斯啊，赛后采访也说，他说这个时刻对我来说太特别了。他说就好比是什么？他说好比就是你去参加了你最爱的这个歌手或者乐队的演唱会，在最全世界最好的演唱会的这个体育场。然后呢，你发现你站在了这个舞台的中央，和你最爱的乐手站在一起，就好比正经，你不是喜欢周杰伦吗？你跟周杰伦在鸟巢同台演出。勒布朗詹姆斯赛后就说，对于他来说就是这样的，就他觉得这个是他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而且我们再想想呢，其实这些这个传奇啊，其实聚首的时间并不多啊。你虽然觉得很多人，比如说詹姆斯和乔丹，大家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这个GOAT辩论，对吧？各个地方的网友都把他GOAT辩论掐架掐了好多回了。我找了一下，他们俩在公开场合的互动见面一共三次，我找到了一共三次。第一次是詹姆斯还在高中的时候，跟乔丹在一个赛后的这个通道里面有一次握手，还有一次2014年的季后赛首轮，热火淘汰了山猫，乔丹当时作为山猫的老板，跟詹姆斯有一次握手。两个人在这一次的这种场合聚光灯下舞台的中央，又是拥抱又是插科打诨，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球员啊，可能最伟大的两个球员之一吧，第一次在这样的聚光灯下这样的互动也是非常的难得。还有一个瞬间啊，让我也是非常的，有一张照片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在他们拍这个集体照，在这个后场拍集体照的时候，所有湖人的民宿拍了一张集体照，但是呢中间留了一个位置空着的。
对，当时其实后卫那个轮到科比的时候，当时看到他那个这么年轻的面容，但是是一个就是跟那些已经去世的那些民宿
黑白照片。
对，其实我当时心里面就挺难过的，就一下子，
对，当时也是触动了我一下，也是挺不是滋味的，确实觉得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
没错啊，就我看很多美国的网友留言啊，觉得说是感觉过去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感觉世界都是非常的，整个生活都是非常的魔幻啊，一直觉得科比的 离开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就是感觉心里面都是有些不相信啊。就直到昨天晚上看到这么多名宿登场啊，但是科比是一个黑白的照片啊，就觉得这真的是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其实说实话，
是的，是的，
是有些接受不了，但是只能慢慢的这个接受啊，慢慢的习惯这个现实啊。
其实说回到这个乔丹啊，他是全场所有球员最后一个出场。刚刚开花你说这个魔术师约翰逊跟乔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旁边人都不敢说话，都恭恭敬敬的。你看这个整个典礼啊，最后乔丹出场那个份儿，那个架势，我觉得真的是，就乔丹站在上面啊，真的所有没有人敢跟他平起平坐了，真的是独领风骚。
对，那个气势这种东西真的是难以描述。
对，那个气势的东西是很难描述的，真的是很难描述的。我看那个Instagram 有网友留言，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就是 MJ sons everyone， 就是乔丹在乔丹面前所有人都是儿子，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而且他现场还在这个球场上领养了一个这个欧洲的儿子，是吧？
卢卡，
这个卢卡在那热身呢。下半场，乔丹从后面突袭啊，把卢卡抱住了。哇，卢卡好紧张啊，真的。而且卢卡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这帮主过来抱我了，赶快要跟他互动啊！先是抱住了帮主，然后呢，左手搭在了帮主的肩上，一秒钟就觉得不太对，我怎么能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立刻把手移开了。
而且其实当时你记得吗？我们在聊这个，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啊，我们是说这个乔丹也没有来，对吧？我们怀疑乔丹也没有来。当时我觉得乔丹是没来，因为你知道什么吗？他下午啊，还正好在看这个
赛车，
拉力赛的现场，对吧？
对，
就想说乔丹可能对于这种七十五大都不屑，什么七十五大，你一般这个第一大我再来，对吧？七十五大那另外七十四个人跟我没关系，但是最后还是很给面子，最后出场也是镇住了全场。
对，他一定会来的，我觉得他一定会来的，不然的话这典礼不就少了很大一块嘛，是吧？你这历史第一。
对，有网友说，据说乔丹是听说杜兰特他们的那对更衣室在打牌在赌钱，就说他来了说大家这种全明星周末打牌这不能少了，我一定要过来打牌。
对对对，我看到了那个有一张照片是从更衣室门口
发牌
往里面拍的
是
就那个椅子上有好多美元，然后恩比德
百人大钞都是
什么几个人围着
对啊，所以啊，帮助肯定要来啊，这个薪火相传，对吧？要把这个好习惯传给下一代。
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现役的一些球星啊，很多现役球星都没来，对吧？比如说威斯布鲁克啊，这个安东尼戴维斯啊，杜兰特其实是有特殊原因的，对吧？
凯文杜兰特，
杜兰特是因为奶奶去世了，这情有可原，是吧？对，但让我比较困惑的是 AD。就是他连小视频都没拍，是吧？
对，他就是上了个照片。
我觉得 AD 啊是原计划肯定要来的，但是他受伤的太突然了。就大家都交了这个小视频，就确定不来的那些人已经交了小视频之后呢 ，AD 才受了伤，所以临时不来。现场估计从网上就是找了一张 AD 的照片就放上去了。像威斯布鲁克应该是确定是早就确定不来了，拍了小视频。我觉得比较让我感觉。还是挺敬佩的，就是利拉德励志党，对吧？没有进全明星，但是还来了，应该是现役，就他一个。
关键是他是可以说是76大里面
最有争议的一个，
最有争议的都不是之一，是最有争议的一个球员。
没错，
他也对吧？可能是带着一点尴尬，
还是很有风度，
很有风度，
非常风度。而且呢，他在后面，他在这个拍集体照的时候的这个采访，我也看了，他说他自己也是个小迷弟的感觉。他说进了这个房间啊，我一看。这个他当时说的是这是斯托克顿，这是大卫罗宾逊，他觉得自己都震惊了。他说这里面很多传奇啊都是自己看着他们打球啊，自己长大的时候小时候看着他们打球长大的，从来没见过他们，他第一次进到现场也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迷弟，感觉这个励志岛的心态也是非常好。那么聊完了这个中场啊，可以说是载入史册的全明星庆典啊，那最后回到我们刚刚开始的问题啊，谁或者说哪些人是全明星周末整个周末最大的赢家？
我最大的赢家应该还是克利夫兰骑士，或者说克利夫兰这座城市吧。就这一次的曝光度是很大的，给予骑士的很多年轻球员啊有很大的鼓励，给予他们很多表现的机会。加兰德啊，阿伦啊，莫布利啊，其实都是让全美的这个 观众啊更加了解了这支骑士队的这些明日之星，而特别是加兰德。开花你不是说了吗，你在这个全明星比赛当中啊，自己的一张加兰德的球星卡就被人买走了是不是？
对对对，打着比赛呢突然收到邮件发现有张卡被人买走了，当时阿木还在吐槽加兰德打得不好，结果加兰德他的这个球星卡就被人买了。也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啊，就是骑士你现在仔细看一下这个年轻的核心在今年的周五周六周日都是很抢眼啊，有两位已经是全明星了，加兰德和阿伦。莫布利虽然是一年级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已经
明年就是全明星，信不信？明年肯定进全明星，
明年是有机会，能不能进我觉得还是要看战绩啊，但是可以说他职业生涯至少是多次全明星，这是应该是肉眼可见的天赋啊，
这是地板
地板地板。另外呢，为什么骑士是最大的赢家？勒布朗詹姆斯，我们要回到勒布朗詹姆斯了，整个周末都在跟骑士
都在讲这个买一送一的事情是吧？
对，都在跟记者 和克利夫兰骑士队调情，对吧？这真的是有点调情的意味了，
疯狂兜售老板劳斯莱斯以及他的自行车。
所以啊，这个骑士队现在球迷应该很开心啊，就是对吧？有年轻的三个未来核心，即使没有詹姆斯，这三个核心作为基石也非常不错了。那如果詹姆斯真的像他这个透露的或者说暗示的这样有可能回来啊，那未来克利夫兰骑士是不是真的又要多一次总冠军了？另外一个啊，我觉得整个全明星周末的赢家啊应该是莫兰特，你们同不同意？
我觉得应该算是赢家吧，但是其实可以赢得更多，小赢只能说是。
对，我觉得莫兰特是那种潜在的赢家，就他没有直接说在聚光灯下获得什么什么什么奖项，但是对于他这种未来的期待，对大家对他的这种评价是他潜在的这个获利。
没错，就是大家觉得扣篮大赛不精彩了，想到的就是莫兰特。大家觉得对吧，全明星啊，看了一下这个其他人扣篮，就再看看莫兰特扣篮，发现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想到又是莫兰特。而且更关键呢，我们刚刚说了克里斯保罗的伤势啊，让西部太阳本来遥不可及的战绩现在变得是有可能追上了，灰熊成为西部第二，
甚至是第一，
甚至挑战西部第一，虽然有一些难度，还是非常有难度，但并不是不可能。
不，关键看追梦格林什么时候回来，追梦格林如果再缺席很长时间的话，我觉得勇士想拿第一也是比较难的。
所以啊，今年这个已经非常激烈的常规赛 MVP 的争夺啊，现在又更加激烈了。你们想一下啊，现在我看了一下，拉斯维加斯的市场预期前三名很简单，三个欧洲人，对吧？字母哥、约基奇、恩比德不是欧洲人，三个外国球员，就恩比德，后面有库里，对吧？但是如果真的像两位期待的这样，像阿木说的这样，第一都不是梦想，西部第一都不是梦想，那莫兰特也必须要进入到这个讨论之中了吧？
绝对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莫兰特以现在的表现来看应该是要力压库里进入一阵的，
但是过了这个晚上就不一定了。
不不不，在全明星赛之前是的，现在全明星这个 MVP 拿对吧，因为你想想看最后这些奖项都是人评的，对不对？你这个印象分是很重要的。
有印象分，
对，很关键。而且正经的刷分的能力啊，刷票的能力还是比阿木刷票能力强。正经和阿莫一个投库里一个投莫兰特，首先正经就是 占了上风了。
我是嘴上先夸莫兰特，悄悄的去给库里投票是吧。
哎，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全明星周末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赢家你们应该忘记了，但是我一说你们肯定同意啊，那就是灌篮高手。你们想一下，我们三个人是吧，分别预测对了三个项目啊，我预测对了三分的冠军。
什么叫三个人预测三个项目？我一个人预测对了两个项目。
你预测对了哪两个项目啊？
我预测对了陶平，我预测对了库里 MVP。
库里 MVP 不是正经预测对的吗？
正经说的是字母哥，
我说的是字母。我一般都是心里想着库里 拿奖，但是嘴上都夸别人
啊。我以为是正经预测对了，算了，那就是阿姆你是最大赢家。
那我们还得颁个奖吧，灌篮高手最懂球的男人，
阿
姆
最大赢家，
对不对？
库里 MVP 啊，真的有点像当年的艾弗森啊，在自己的家乡捧杯啊，虽然还是伴随着一点点的这个嘘声，但嘘声没有周六那么夸张了。我觉得周六那个嘘声是有些尴尬的，
嘘声也就刚介绍球员出场的时候，嘘声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出场的时候，尤其是你听他和詹姆斯的对比，詹姆斯那个是真的山呼海啸，然后库里就开始，他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嘘声和欢呼声参半，两种声音都非常大，而且泾渭分明的感觉。
但是最后库里拿完 MVP 以后就不一样了，还是掌声居多的，
对
吧？
对对对，捧奖的时候还
是不一样。但是啊，阿木，我跟你说啊，你要说全明星 MVP 啊，今年全明星 MVP 的预测啊，我可是早着你两个月就预测对了。我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全明星梦幻选秀，我先选了库里，我当时说了什么呀？你看库里论名气、论人气、论观赏性、论整活的程度，参加那么多年全明星，一个全明星 MVP 都没有，是不是今年应该是他的？果然啊，今年是库里拿下了。
但是你模拟考考一第一名有啥用，对不对？你关键考试，对吧？你答题考的图错了。
哎，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我一直发挥的风格呢？我跟库里是一个风格吧，前三节打得很好，第四节还是需要老詹来开瑞才行。而且啊，这个库里，你知道为什么全明星打得这么卖力吗？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今年打得这么卖力吧？因为他是。这个赛前啊，我看了，他是跟这个克利夫兰当地的慈善机构啊约好了，每进一个三分球是捐多少钱，最后拿 MVP
三千块
还要再捐多少钱，应该最后他整个晚上是捐了十几万。然后大家当时说啊，这不太对啊，因为库里之前我们知道的，一旦是跟慈善沾边的，之前不是投中场三分球嘛，就投不准了。大家说这是不是因为啊，库里周六被虚的，被克利夫兰人虚的非常的伤心啊，现在决定来用这个方式，一个三分球都投不进。结果呢是相反的，是创了记录啊，而且拿下了 MVP， 也是帮助了他这个慈善的事业。
而且这个最搞笑的是，有网友开玩笑就是说库里的全明星 MVP 是买来的，花钱买来的，特别逗。
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你看一下全明星 MVP 的历史啊，其实真的库里夺下这个 MVP 是完全是情理之中啊。我看了一下，就是帮主退役之后啊，全明星 MVP 分别是谁啊？邓肯、鲨鱼、艾弗森、科比、加内特、鲨鱼、艾弗森、詹姆斯、科比、詹姆斯、鲨鱼、科比、韦德、科比、杜兰特、保罗、欧文、威少、这个浓眉哥、詹姆斯、杜兰特、卡哇伊、字母哥，一直到今年的库里。所以你看一下这个榜单，基本上像库里这个级别没有拿过全明星 MVP 的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库里的这个 MVP 真的是恰到好处，而且是时候了，该是他的。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按照惯例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啊比较精彩的球迷的留言。我这边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球迷，他的 ID 呢叫做 Wood， 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伍德的球迷啊，但是这个头像看上去怎么像是布克呢？然后他说啊，确实今年的扣篮大赛太拉了。这个说个题外话，几位主播觉得以老詹现在的身体状态，有没有可能在退役之前参加一次扣篮大赛？老詹没有参加过扣篮大赛，应该是很多球迷心中的遗憾。两位怎么看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这个话题其实我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呀，只要联盟采取我的扣篮大赛的这个方针，老詹是有可能参加的。
对，但是
但如果不改革，老詹是不可能参加的。
所以对，我就想说你的这个改革现在肖华还不是没有回复你吗，是吧？等肖华回复了我们再说你的改革他参不参加。就是说假设我们还是现在的这个模式，老詹你觉得是不会参加？
-5%会参加，不可能参加。
绝对不可能。
我倒是心中抱有一丝丝的幻想，我觉得其实老詹是可以参加的，也是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细想了一下，詹姆斯跟扣篮大赛的之间的这么多20年，几乎是20年了，相爱相杀的关系啊。职业生涯的早期蠢蠢欲动想参加，但是呢又怕那个时候啊，毕竟刚刚年轻，刚成名啊，又怕大家把他跟他一个扣将啊联系在一起，就不想参加这种所谓只有扣将才参加的。所以那几年都是什么约什史密斯啊，这个什么 JR 史密斯啊，耶格达拉，这些还是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球员啊，参加的比较多。所以那时候老詹是不屑于参加的。后来有段时间呢，联盟又有这个参加扣篮大赛的球员的年龄的限制，那老詹又更没机会了。一直我记得是不是到这个格里芬的那一年还是哪一年啊，老詹有一次是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说有可能啊未来是考虑参加的，几乎是让全网的这个球迷啊嗨了一下。结果呢老詹是一直没有兑现这个诺言啊。我倒是觉得他真的 是不是可以在退役之前来挑战一次？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首先动力是第一，没有动力，第二也不可能赢，对吧？你说，你就说实话，你把老詹和陶平放到一起比，我觉得陶平绝对是碾压老詹的，信不信？
对，就是这会让评委很难打分啊，是不是？老詹去了以后，
那可能只能指望啊这个阿木的改革了，因为我觉得老詹
等小花邮件吧，看他回我邮件吧。
因为我觉得老詹啊，以他的这个年纪名气呢，现在来参加输了也不丢人。以前当打之年来参加输了挺丢人的。以老詹这个性格呢，他也不喜欢输，这个非常的争强好胜嘛。但是一个老将对吧？比如说40岁来参加，哪怕输了，完全没有。这个没有任何好质疑的，但是呢，假设他做出了陶平都做了80%啊，以他这个40岁的身份来参加，毕竟嘛，考辛达斯也是评委人为的，也会给他这个情面分，给他这个难度分的、啊。或者你想一下，真的买一送一的话，小詹姆斯，
这不就是我的这个策略吗？我的这个规则就来了呀。
对啊，詹姆斯带着他儿子，
对啊，
两个人来参加，我都给他策划好了。就是你的那个策略是可以啊，是一个，就是说相当于他们俩组队是吧？克利夫兰队，他们俩组队，再加上莫布利，老中青三代，2025
的全明星。你直接把老詹打回骑士了是吧？
我这已经默认了，2025年了，这肯定是骑士。我这有个方案，就是假设你那个肖华还没回你的邮件啊，就是明面上是骑士队的。布朗尼对吧，小詹姆斯来参加，然后他老爸呢是过来给他比如说做他这个辅助的，过来给他扔球的，扔这个空接的，结果他老爸假装是在那给他扔球，衣服一脱直接他爸就上去扣了，说哈哈，骗你们的，其实来参加扣篮大赛的还有我。哇，这喜剧效果简直无敌了，立刻拉满。
你别说啊，40岁的老詹可能还真比他儿子扣得好。
老詹如果真这么做了，我觉得他退役以后一定就是要进军好莱坞了，这个效果是真的会拉满。
对，但是好像老詹退役以后应该不是走好莱坞或者说巴克利那条路线，他应该是走乔丹那条路线，要做一个投资人，做一个老板
投资人，
所以他这个脸面应该是对吧，可能不一定拉得下来。
那这样吧，阿木你写邮件给肖华了，我写邮件给詹姆斯好了。
我已经写过了，我等他给我回邮件
了。那我直接联系詹姆斯吧，我把我这个创意跟詹姆斯说一下。
可以可以，到时候我跟他打声招呼。那最近啊， NBA 的一个是交易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正好遇到全明星周末，大事比较多，所以啊，我们观篮高手更新的也非常的频繁，也是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好评，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那么在今后的时间里面啊，其实经常会遇到一些紧急的新闻、重大的事件或者是有意思的段子，我们也想以最及时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想给大家做一些直播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在哪直播比较好，用什么方式，也请这个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而且啊，大家推荐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啊，首先还要可以支持我们三个主播啊都同时播入，对吧？我们多个麦连线直播才行，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现在还是很多时候啊都是连线录节目啊，直播可能也是连线出镜啊，不一定出镜啊，这连线连麦。所以啊，大家有什么推荐的直播的方式啊，也欢迎在留言区或者直接私信我们。那么最后呢，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所有球迷朋友们的支持，这个非常精彩的 NBA 全明星周末啊，就这么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NBA 呢，常规赛啊就要逐渐进入到如火如荼的季后赛争夺了。今年的季后赛的排位争夺啊，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看上去都会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其实主宰着 NBA 本赛季啊接下来的这个剧情以及甚至冠军争夺的几个人，在全明星舞台啊都没有登场，比如说哈登、杜兰特，甚至是本西蒙斯啊，包括克雷汤普森、追梦格林，其实这一些应该会主宰啊，这个决定影响 NBA 季后赛格局的球员啊，接下来的常规赛当中、季后赛当中啊，就有更多的曝光和发挥的时间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给大家不断带来关于今年 NBA 的分析。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